那看弥迦书三章，那三章是对当时犹太人的领袖、祭司、先知的警告啊。这些人呢，他们完全的趋往政治啊，为了钱财啊，不讲神的话啊。那第三章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么几个点啊。第一就是神的公义啊，神反复的强调啊，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啊，他不是按照人的宗教的行为来跟人相交的啊，他是祝福那行动正直的人啊。我们昨天二章七节没有做分享的，我们看二章的七节的最后啊，他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啊，所以他并不要人的祭祀啊，不是要人虚假的这宗教的仪式啊，他要人的行动正直啊。在弥迦书的后面啊，也提到了这么一个主题，所以公平和公义呢，是第三章的一个神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个点啊。那第二呢，在这个反面，就是人的堕落和败坏啊，是完全不要公平和公义的，那只要钱财的啊。所以三章是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冲突和对比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分这两个部分啊来分享。我们先看这神的这个部分，三章的一节，他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所以神在对谁说呢？对雅各、对以色列、对犹太人的领袖说话，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啊，所以我们会想一想啊，神所招的孩子啊，当时的犹太人啊，神问他们要什么呢？这个要的岂不也就是今天神问我们啊，这些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孩子们要的吗？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信主了，那我到底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啊，是像让我们像耶稣那样啊，有圣洁和公义啊，远离罪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呢，慢慢就走成像当时的犹太的领袖那样啊，宗教化，乃至到最后呢，他们成了钉死耶稣的那一群人啊。所以圣经前后都是一致的啊，神在弥迦书的时代就已经以这样的方式来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我们刚才讲到的二章第七节啊，他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也就是这些恶事啊，神他一直忍耐，你不能说他是不忍耐的，他是一直忍耐，但是这些事全是人所行的啊，神最终是要问人讨回来的啊，所以公平和公义啊是神所要的啊，这是我们从二章以及三章的一开始能看见的啊。但是人呢啊，我们就可以看看啊，从二节开始往后啊，那人的这个败坏呢就非常糟糕了啊。他们先是呢恶善好恶，二章的一开始，然后神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方式来说他们怎么对待那贫乏人啊，就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啊。当然他不是讲真正的这个剥皮剔肉，他是指把穷人压榨到连他头上的灰也垂涎啊这么一个地步啊。人虽然神要的是公义，但人恰好走的就是完全极端的另一个方向啊。那到第四节呢，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啊。这个和我们昨天所说的完全一致啊，我们昨天所分享的那床上图谋罪孽呢，神就筹划灾祸啊。所以到遭灾的时候，也就是神的灾祸临到这恶人的时候呢，神怎么可能去听允这个恶人在不悔改里的哀求呢？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得着神的祝福呢我们总是要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听见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悔改回转，不再做这些事了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从来讲到的悔改啊，都不是口头上的都是行动上的都是从最终切实的出来的 那因着罪的后果而来的哀求呢，若我们里面没有相应的恨恶罪的心，想要离开罪的心相匹配呢，我们没法得着从神来的祝福啊。所以神在这里用的形象方式，他说他向他们掩面啊，的第七节，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呢，所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人在灾难里的时候，我们要的是悔改的心，悔改的心是知道我错了，同时我起来不做了，这样的事我不再做了我们才可能真的得着神的祝福。那跟这个相应的呢，很有意思的是，刚好就是约拿书，我们前面查考过的约拿书的三章三章的第七、第八就是很好的第六、第七、第八节这是真的悔改就是知道自己错了穿麻衣进食，同时呢起来不再行强暴，远离恶道那以色列人恰恰呢还没有做，我们看见呢以色列的敌人反而做了也约拿所传的对象亚述人正是最后在弥迦时代的最后来掳走以色列人的敌人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画面呢以色列犹太人号称是神的子民呢，但他们却不按照神的话行神本来要审判的外邦人呢他们却愿意谦卑悔改但是神是公义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福音先给了犹太人但我们却因着犹太人的拒绝呢2000年外邦人得着了大的祝福但我们总是要守在谦卑里我们继续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我看见我们是活在这罪恶败坏之中，求你赦免我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三章看见第四节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再往后看呢，就看到这些先知这个他们的形象是怎样的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第五节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后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些所谓先知、首领、祭司，他们职分不一样，但他们其实做的一样事，就是要钱，就是贪钱而是非常讽刺的所以他名义上他是首领，首领应该按公义审判，名义上是祭司，祭司要代表人到神面前去献祭先知要代表神来告诉人的道理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没有一样是按这个做的，但全都是做一件事，就是牙齿有所嚼的，就是有吃的有利益他就说好，没有就说你不好十一节更是一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是太形象的描述了审判、训诲、占卜他们没有一样不是为了钱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不同的身份，不如说他们都是钱财的奴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呢先知弥迦就显得非常的突兀了他是怎样的呢？他第八节，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弥迦的骄傲这并不是，他只是在做一个对比他想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的话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去往正直。所以他用这样的对比来强烈的对比来告诉以色列的官长和众民，他们要听，听了才有机会回转，否则他们必临到灾祸这依然还是神的怜悯呢所以弥迦的话是什么呢？弥迦的话就是要说出雅各家的罪恶，犹太人的罪恶，这是他们不愿意听的 那他们愿意听的，就是平安了。那他们为了要这个平安了，他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贿赂，要的就是顾价和银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若是在我们所信的这道上啊，以贪财拜偶像为我们的一个主旨啊，我们是很难跟主的关系近的。我们很容易就进到宗教里去一个教会不是因着他有多么富有的钱财多么多的会众来评判的那在启示录里七个教会那七封信里最富有的就是第七个教会，但神却没有一句褒奖的话对老底家教会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就是悔改罪啊，行公义啊，弥迦书在后面讲的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弥迦书到第六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啊，这样的一个铺垫在前面，最终讲出这应该是弥迦书最常被引用的一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是应该这样啊。因为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啊。我们最后看三章的结局啊，就是以色列人的最终的若他们不听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西安十二节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成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啊。我们看弥迦书的第一章的六节，他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田野的乱堆所以弥迦既警告了北国，也警告了南国，警告的结局都是乱堆乱堆的意思就是完全毁灭所以我们在这看见神的道是轻慢不得的，无论是北国南国，也无论是我们今天的世代的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若不按照神的公平和公义去行，就必然会有结果。这个不会因为我说我是耶和华的民而有改变这些人倒是名义上耶和华的民了，他们也有祭司有先知，他们甚至在第十一节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不会以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虚妄所信的而有改变，神怜悯了那本不是他的民的亚述人，当他们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神免除了他们的灾祸，但神却没有免除这本来应该是他的民口头上也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的，却不按照他的话去行的人，最终却变成了乱堆。求主使我们看见他的心呢，是惟愿我们按他的话去行了，哈利路亚。